常言期第23主日丙年，爱恨交加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3节。那时候有许多群众与耶稣同行，耶稣转身向他们说：如果谁来救我，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中间谁若愿意建造一座塔，而不先坐下筹算费用，是否有力完成呢？免得他奠基以后竟不能完工，所有看见的人都要讥笑他，说这个人开始建造而不能完工。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，哪有不先坐下运筹一下，能否有1万人去抵抗那领着2万来攻打他的呢？如果不能，就趁着那国王离他们还远的时候，派遣使者去求和平的条款。同样，你们中无论是谁，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的福音呢，又遇到了那非常不太懂、不太容易懂的话，非常生硬难听的话。如果谁来救我，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、儿女、兄弟姊妹的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耶稣的福音呢，有的时候他触及人最柔软的地方，最好像是他令你逼，把你逼到一个墙角，逼到一个没有转弯的地方。这段圣经后面有一段是一个计算费用，耶稣用了两个比喻，一个是建筑，能不能建筑完，不能完工，让人家笑话；一个是什么呢？国王打仗，打不过啊，趁着还远，赶紧派遣使者求和平的条款。后面这两个比喻丝毫没有说把上面的话变得柔和，而是来解释上面。那意思说，跟随耶稣你提前要想好，跟随耶稣是一个，可以说那不是说想换就换、想改就改、想不做就不做的，就是没有退路。你看，接着下面一句话说，同样你们中无论是谁，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当你舍弃了一切之后，就没有返回的余地了。其实后面这个建造的费用，所以这个后面的用的这两个比喻，就是要告诉你，跟随耶稣，他是一个不允许你后悔的。我就记得20多年前，有一天呢，那是我刚想修道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教就问，他说：“现在教会呀，仍然在教难时期。”那万一你想圣神父圣不了怎么办呢？你后悔吗？我记得当时我傻傻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“我绝不会后悔，就是这一辈子圣不了神父，我情愿做一个教堂的看门人，我会一生都不娶。”那时候就是说，这个因为独身，好像就当神父首先不结婚，这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奉献。其实圣召就是信仰，那对于一个被主召教的人来说，圣召是不可改变的。这个不可改变不是说外在形式，它是指的那一份永恒的承诺。一生只有一条路，改变道路就等于背叛和忠心不忠。即使所谓的改变，其实也是换汤不换药，转了一圈又回来。我就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一个教友，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服务大学生，正好有一个平信徒，有一个教友跟我一起去。晚上的时候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，后来我就知道啊，他是曾经修过4年的道，啊，就快圣神父的时候，后来没有圣，结婚了。那结婚了，当然有很多这样例子。所以因为我知道他修过道，所以我就多少有一点，那我们教会里总是有点感觉到好像一个人不容易啊，就好像改变一种生活方式，我们都有点惋惜。所以我就多少有点安慰他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人无论怎么样，终于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就行了。”我刚一说这话，这位弟兄就给我说， 他说：“神父，你不要这样说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是做生意的，啊，我现在做生意的，我做生意，我给别人订的合同不能随便撕毁，更何况人给天主订了合同不能撕毁。”哎呀，他的话给我特别的震动。其实他告诉我的什么是？其实圣召是指的信仰。啊，有的时候圣召它变，并不代表信仰变。其实没有特殊的情况，它是不变的。其实只有两个结局，一是祝福，一是诅咒。一个是亚巴郎，一个是罗特。啊，我后面还会解释这一点。60年前教难时期，那些憎恨教会者强迫基督徒违反天主的法律，主日，很多基督徒誓死不从。最后，那些迫害者要求他们只要用手摸一下干活的工具就算通过了。可是那些虔诚的教友们宁可身带锁链舍身致命，也不愿意用一根小指头去领天主的荣耀蒙羞蒙损。只有遇到了这种情况，我们才能了解上面耶稣的话的意思。其实不光是耶稣，就按我们中国古代有些那个讲仁义、讲道德、讲忠信的道理，到了最后也是生和死的交战，也是非常刺耳的。你比如孟子所说的"舍生取义”，啊，"鱼和熊掌不可得兼"，那就舍生取义。那种精神其实一样的，就是任何美好的东西，你要想真正的获得它，要没有一种舍生忘义的、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不做不到的。那更何况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？所以信仰就是这样，是不容许有丝毫妥协的，因为信仰的对象是天主，丝毫的不忠就等于完全的不忠，三心二意等于淫乱。2000多年前，希腊大帝国统治以色列时期，当时以色列民族遭受了一个空前的迫害，人们被强迫触犯天主的法律，就是吃猪肉。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，名叫俄勒阿扎尔的。那些监督这个违法祭餐的人呢，因为与他有多年的交情，把他的叫到一边，再三劝他，要他自己准备好啊合法可吃的肉，假装吃亡命的祭肉，如此就可以免一死。但是他立刻做出了一个豪爽的决断，这决断相称他的高龄和声望，他立刻走向了刑架，走上了刑架，就是。你可以看马加伯书下6章的18到28节，在这个长老死之殉道之后，还有更感人的事迹，那就是母子八人的壮烈牺牲。就为了这么一条看似微不足道的律令，当着母亲的面，他的8个儿子是7个儿子，被剪去舌头、剪去头皮、剪去四肢，肢体被分割后，亡命人将他们拉到火边，活生生的在锅里煎，儿子们都相继致命，最后这个母亲也致了命。这就是以色列子民的信仰，这就是基督徒的圣召，这就是主耶稣向我们要求的跟随。所以，要想了解耶稣的福音，不是说天天让咱们都去死，都去致命去。就是说，你如果要想跟随耶稣到底，要想真正的明白什么是跟随耶稣。那你就明白耶稣所说的话，什么叫谁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，不配做我的门徒的意思了。什么叫舍弃一切？啊，对于上面的故事，你或许会说，为什么这样太固执、太傻、太不变通了？其实很多人都曾这样想，不要太固执，这条路行不通，走另一条路，明着不行，咱暗着来。他利用咱们，咱们也利用他们。我可以这样说，说这话的人，他永远不会了解天主的信仰。永远不会了解基督徒信仰，他们不会知道什么是天主教的信仰，什么是真爱，什么是基督徒，什么是以色列的天主，什么是人们所跟随、所朝拜的主耶稣。以色列的天主这样对人们说：“你看，我今天将生命和幸福、死亡和灾祸都摆在你面前。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，我必要降服你。”但是如果你心中背叛，不愿听从，你们必要灭亡。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们作证，我已将生命与死亡、祝福和诅咒都摆在你面前，你要选择生命才能久存。申命记30章15到20节。所以你看到了，圣经给我们带出了这些矛盾对立，不是生就是死，不是祝福就是诅咒。 不是得救就是丧亡的话语，就是今天主耶稣福音所说的那生硬刺耳刺耳难听的话。那么这些话还告诉我们什么？不是爱人就是仇人。只有深深爱过的人才能明白这句话，对立矛盾生硬刺耳的，就好像男女爱情的名言，男女之爱是最极端最疯狂也是最神秘的爱，而圣经呢就用这种情感来表达天人之间的爱情故事。当我们看到亚巴郎疯狂地举起钢刀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像恨一般的信赖之爱。当你看到大卫圣王赤着脚上山泪流满面仰天哀叹，你就明白什么叫恨一般的忏悔之爱。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子民国破家亡妻离子散骨肉分离，你就能明白什么叫恨一般的懊悔痛心之爱。所以爱和恨是人身上两个最极端的情感表达，爱得深恨得切，爱得多恨得重。衡量爱恨深浅的标尺就是爱恨彼此本身。人没有爱的时候，其实往往也就没有恨了，没有恨也就没有爱了。爱就是恨，主耶稣让我们爱他，爱到什么？爱到恨的程度。因为由于爱而恨所有阻挡我们去爱的因素，由于爱而生出对自身的软弱不能全心去爱天主的一种恨，由于爱而深陷爱恨交织有缘无分的痛苦之爱中，由于爱而恨，恨悔不当初，恨相爱太晚，恨爱主太迟，恨力不从心。这就是圣奥斯定的爱。忏悔录卷十第二十七说，我爱你已经太晚了，你是万古长新的美善，我爱你已经太晚了，你在我身内我在你身外，我在身外找寻你，丑恶不堪的我奔着你所创造炫目的事物，你和我在一起我却不和你相信。主我爱你太迟了，这句名言告诉我们，爱到深处就像恨一样的痛，恨自己不会爱，恨自己没有爱或爱错了方向，恨痛恨自己由于罪过所造成的伤害。越爱你会越恨，越恨你会越觉得自己的爱火不够，越爱恨交织的，这就是爱恨交织的爱。令圣人圣女们抛头颅洒热血，为爱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生生世世永不后悔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什么叫爱。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圣经要求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？圣经要求我们的爱是什么爱呢？圣经要求我们的爱是爱到恨的地步，其实呢意思就是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爱。你这几个全其实就想恨，就想恨，你没有达到那个，就是爱到没有杂质没有瑕疵，爱到一点点自私和邪恶都没有，只有这样的爱最后才能和天主完全的结合。只可惜我们的爱常常是三心二意朝秦暮楚细心研究的，我们常常为自己的私爱找借口，我爱你所以我尊重你的自由，只要你快乐就可以了，我们不成爱人也可以做朋友啊。当然这是男女之爱可以这样的，因为男女之爱你不能要求那种这是要求的那个，但这种漂亮的言辞其实看着伟大看得开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的措辞。在漂亮简单的话语背后其实表示就是没有那种爱，其实这种爱有时候也是痛，比如你爱一个人人家不爱你，他也是一种伤心，其实也是像如果你爱他特深的时候对方不爱你，那是一种恨。当然你还得要明白这个不能勉强，那所以圣经用的是把这个爱比喻成天人之间的爱，将我们对他的爱这个就是用男女之爱来比喻他。真正的男女之爱到深处那就不是爱就是恨，在我们和主耶稣之间也就是只有两个可能，不是生就是死，不是爱就是恨，不是团聚就是分散，没有中间的地带。今天呢有一种破坏圣召的爱情谎言， 啊，天主爱我们，所以无论我们怎么选择，他都爱我们，他只愿我们快乐。无论啊，我们比如说当不当神父，当不当修女，那往后说你当不当基督徒都无所谓，因为所有的人可能都得救，因为天主爱一众的人，所以放心吧，自由选择我们的路，因为天主是爱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，他谎言破坏了什么？最大的害处是破坏了真爱、真自由和真快乐。因为天主爱我们和我们的自由选择那是两个概念，你并不能这样说啊！爱天主爱我们，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说不用选天主了。首先，这种谎言是把爱与自由选择混淆，与圣召的选择。不错，人间的男女之爱是可以选择的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人，也可以拒绝那个人。可是，一旦选择了，你就不能自由了。一旦选择了，你就得要爱下去啊！所以，男女之爱最后也得要走向圆满，走向最后的忠贞。所以你在选择的同时你可以，但是一旦你选择了，就是婚姻之爱，它要求的是什么？爱到死啊。另一方面呢，这就是要求绝对性，因为人是天主的肖像，所以天主是爱，所以人也是爱啊。那么我们要爱就向着天主的爱去迈进，天主的爱是人之爱的基础和典型。所以如果将有限的选择之爱用到天主身上，那要小心，因为人对天主的爱是不可以以选择接受和选择拒绝为理由的。天主是人最后的归宿，唯一的新郎，天主之外是虚无。当人的爱面对圆满的之爱天主时，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了。人只有选择天主才是真正的自由，在天主之爱的自由之外的自由选择，那是自由的滥用。另外，爱是动态的，不是死寂的。人间爱的终点是天主，所以人的爱需要不断的净化、成长、成熟，也就是人要在不断的悔改中学习选择更好的东西献给天主。那圣召就在于此，圣召是人在天主恩宠推动下自由选择一份更好的给天主。嘉音的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他只随便讲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献给天主，而他的弟弟亚波尔却献上了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。因此天主惠顾了亚波尔的祭品，没有惠顾嘉音的祭品啊！嘉音大怒，垂头丧气不快乐。那嘉音的故事回答上面的谎言，即因为随便选择但以自己的喜怒为选择标准的灵魂又怎么能快乐呢？因为不敢为了爱而冒险付出的灵魂又怎么知道爱的滋味呢？这个谎言就是将人的快乐放在一个未知数的选择中。是的，天主愿意让人快乐，可是只有找到天主才会真正的快乐呀。爱是什么？爱是每天将自己最好的一份献给主。结婚也好啊，结婚很好，结婚也要求以最好的婚姻向天主献上爱，但是为了天国而放弃婚姻的圣召更好。做司铎做修女很好，但是做圣人司铎神父和修女更好。圣召就具有一种漠视的象征意义，就是要求你不断地向着齐全的爱迈进。因此我们说圣召信仰它是一份神恩，是一份爱的邀请。这个邀请要求每个人每天给予慷慨的回应，人自由的回应天主就是自由的成长，并且这份邀请不会因为人改变生活方式而终止。今天你害怕逃避了，明天你还要面对，在这里你害怕离开了，另外一个地方天主还在等着你啊！你比如说我们有些神父修女啊，他的圣召没有走完，他渡海婚姻生活了，那只是说他换一个方式还得走在这条路上，其实只有就是换一个另外一个征程，那仍然是一个老路，耶稣所走过的路。你上一次没走到底，这一次也要走到底，因为只有耶稣这一条路才是唯一的生路。所以总之啊，人无论怎么躲逃避，或者说无论人怎么变，都无法逃避天主那爱的召选啊！人无情的滥用自由，永远的拒绝他的爱，那就是地狱。所以我们就用耶稣的上面的话就导露出另外一个刺耳的话，就是不是天使就是魔鬼。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主耶稣的爱恨召教，我用另外两个对立的词来提醒自己，即不是天使就是魔鬼。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说，他的儿子是神父，据说是好像是 鲍斯高他的母亲啊，据说孩子你要记得，一个神父不是一个人升天堂，也不是一个人下地狱，因为神父是天使，是比凡人更好的天使，可是更好的如果变坏了，要比普通的坏更坏。今天一种破坏福音、破坏真爱和圣召的谎言，就是不要做最好和最坏，要做不好不坏、不冷不热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谎言，这种谎言比直接让一个人做坏犯罪还可怕的，因为他杀人是有无形。我觉得这是就像外边披着这个豺狼，外边披着毛羊皮的狼，苟且偷安、两全其美的一种妥协说法，破坏完整的信仰是最可怕、最狡猾的刽子手。那么面对这种谎言，我们要利用极端的话对他说：“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！人不能侍奉天主，而有侍奉金钱。啊，我们不是成为天使，就是成为魔鬼；不是升天堂，就是下地狱；不是得救，就是丧亡。中间没有可停留的地方。”要这样对他说。我们要常常和伯多禄一起对主说：“主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我们去投奔谁呢？”这句圣言也是向所有以自由、喜乐、尊重为借口的谎言说：除了天主之外，我们还投奔神；除了自由的回应天主的答案，我们又怎能明白什么是自由、喜乐和尊重？所以我们把今天的福音呢，咱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：爱天主要求的是百分百。天主愿意他的儿女对他的爱百分百，因为天主对我们的爱是百分百。百分百的爱就是相似恨的嫉妒之爱。天主是嫉妒的神，他要求他的儿女们简简单单的爱他，因为在他之外是虚无。我们在旧约圣经可以看到，以色列子民软弱也比他们敬拜邪神令天主生气。比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人有毛病有缺点，那天主就是我们有毛病有缺点的灵魂。可是如果我们投奔天主以外的邪神，那是一种最令天主恼火的一种罪过。罪过是像什么？像着虚无朝拜，滥用自由是选择虚无。所以爱天主要求人像恨以恨天主以外所有一切的爱去爱他，爱他在万有之上，因为只有爱天主才会真正的爱这个世界，失去了天主就失去了一切。说一个不爱天主的人，他不会真正爱人的。你放心，一个对天主不忠的人，他怎么会对人忠呢？所以对人忠爱人的基础先爱天主。那么爱天主有时候会把我们架到一种恨中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爱天主，我们要良心要挣扎，我们要完成一个爱，我们要战胜世界对我们的攻击。说一个基督徒在天主讲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不是爱就是恨，不是圣人就是恶人，不是天使就是魔鬼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。祈祷，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我们去投奔谁呢？求你派遣你爱的圣神，使我们爱你，像圣人圣女们一样去疯狂的爱你，一种恼恨所有阻碍我们爱你的人的事物的圣恨之爱。主啊，即使我们恨世界，说明我们爱你，即使我们爱你，才是真正的爱这个世界，因为除你以外是虚无。所以求你使我们每天都像你要求我们的一样去更爱你吧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活。